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加拿大歌手布莱恩·亚当斯曾经说，要学会忍耐的艺术，缺乏耐心会滋生焦虑、恐惧、灰心跟失败，耐心会创造信心，果断与理性的眼光最终引向成功。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有志向的人能够有事竟成，有一个关键的因素，他懂得忍耐。也许从某方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忍耐者事竟成。可是在这前往事竟成的道路上，我们仍旧会面对许多的困难，如何面对，尤其是心态心理上的反应呢？我想今天的内容就非常适合你和我收听，我们一起前往今天的健康星球。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健康星球在这，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和心理健康有关的内容。所以我们最近探索的大主题是人类的大脑，大脑运作引发的反应，以及如何有效地训练我们的大脑，使我们有更好的健康想法，而有全人健康的生活。上一周我们在节目里有分享到情绪跟情绪化的不同，知道情绪化会使我们处在强烈的情绪状态里，大脑中的逻辑区就会被边缘系统挟持。边缘系统包含调节我们情绪的杏仁核，比如说在盛怒之下和对方吵到不行，说了一些不理性的话，高涨的情绪导致理性思维被抛到九霄云外，杏仁核活动剧烈，对具有高阶认知的功能前额叶皮质造成了压制，让我们难以思考做判断。 Rewire 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这本书简称神经可塑性的作者尼可·维诺拉提出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我们上礼拜有说到的生理性叹息，用鼻子连续并且短促的吸气两次，然后闭气一秒钟，再用嘴巴长而缓慢地吐出气息，这可以使我们朝着额叶皮质恢复正常功能的方式运作。第二种，精灵取名为我出去一下，走到户外，最好是可以开阔视野的地方，有阳光的话更好。如果环境受限，可以往窗外尽可能远的地方看，或者是干脆仰望天空也不错，还可以顺便伸展一下僵硬一直低头的脖子。总之，透过扩大视野，可以减少我们因着强烈情绪所导致的狭隘眼光，还可以让你有几分钟的时间暂时离开一下，跳脱出来，给自己冷静、头脑清晰的时间。这样做是给你的逻辑脑一些时间来思考跟处理事情，不让边缘脑当家做主，做出一些你可能之后会后悔的事。最后第三种，与其说是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有意识的察觉，那就是学习辨识我们的情绪，而且能够精准地叫出他们的名字。就好像是因为你持续有在收听星之导航礼拜四的动物星球栏目，如今你可以精确地辨识出这只在水中翻滚的动物到底是海獭还是水獭。 如果你还不知道，欢迎您点选星之导航5月15跟5月22礼拜四的节目。学习辨识跟准确地叫出情绪的名字，可以让我们清楚了解自己真实的感受，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情绪上更加的自觉。研究显示，即使是说出情绪的名字，也可以使我们产生一种对他们的控管力，能够更好地面对他们。因为辨识出我们的情绪，或者说为我们的情绪命名，会动员负责逻辑思考的前额叶皮质，让我们重新获得管控力，以更好的方式做出反应，不会老是被情绪化所控制。接下来您可能会想要问，有哪些情绪的名称呢？有许多研究人员和治疗师列出了多种的模型图表，试图帮助人们辨别出情绪，因为情绪往往牵涉一连串主观的体验跟认知。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模型是罗伯特·普拉奇克提出来的，叫做情绪之轮 Wheel of Emotions。 这个模型列出了八个基本的情绪，位在情绪之轮由内往外数的第二圈上面，包含喜乐、信赖、害怕、惊讶、难过、作恶、愤怒跟预期，并且把这个环形的模型将情感跟颜色的概念联系起来，成为一圈一圈的模型，所以叫做情绪之轮。颜色跟情绪可以用不同的强度来表达，也可以彼此混合形成不同的情绪。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辨识出情绪，你可以参考罗伯特·普拉奇克的情绪之轮 Wheel of Emotions， 加上基本情绪，这八种一共有32个名称，帮助我们拥有情绪的觉察。这个对我们的心理健康跟平衡很有帮助，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头脑中反复说的负面叙事。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就更能够处理我们基于这些情绪所说的心理故事，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以某种方式对自己说话，可能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情绪状态导致，而不是真的在陈述事实。这里精灵还是要再强调跟区分一下，情绪很重要，我们不应该逃避情绪，或者你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类的情感。情感跟逻辑就如感性跟理性，两者要平衡才是健康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情绪不是我们的敌人，情绪化才是。情绪是我们内在的信使，是只有我们可以看到的内部宇宙，使我们一窥自己的渴望、恐惧和需要的是什么。说到命名，我们其实可以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开端。当神创造亚当之后，给亚当的第一个任务不是耕种，而是给所有的牲畜、空中的飞鸟跟田野的走兽命名。创世纪第二章第19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神造万物，却让亚当参与其中，赋予亚当一种辨识跟命名的能力。这不仅是一种参与，更是理性思维的操练。亚当要学习观察、理解、分辨。这像不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学习辨识自己的情绪，给他们一个名字？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一段非常温暖的内容。神在亚当命名万物之前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亚当完成命名之后，神让亚当沉睡，从他身上取了根肋骨，造成夏娃，领他到亚当面前。当亚当看见了夏娃，也引发了他感性的一面，感性与理性完美的结合，因而亚当称呼他的配偶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名称为女人。面对生命中第一位同伴，亚当的感性被唤起，也运用理性做适当的回应，这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平衡的瞬间。所以从创世纪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神创造人类的时候，让人具备理性跟感性的能力。神不希望我们是冷冰冰的机器，也不希望我们被情绪化拉着走，迷失方向。他要我们像一开始的亚当一样，能够分辨，也能够表达，能够思考，也能够感受。但是这是建立在倚靠神、顺服神话语的前提下。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听信化作蛇的撒旦所说的谎言， 吃了神说不可以吃的果子，罪就落入了他们的内心，使他们产生了负面情绪，那就是惧怕。圣经说，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听到神的呼唤就躲藏起来，因为他们害怕。这种情绪从哪里来？从罪而来。从那一刻开始，人类的情绪开始变得混乱、不安、脆弱。我们会怀疑自己，怀疑他人，也怀疑神。我们开始在情绪化中打转，有的时候压抑它，有的时候被它吞噬，被黑暗的权势所笼罩，却不晓得如何处理。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修补这一切，所以他差派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混乱。耶稣基督为我们在世上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生。是的，耶稣有情绪，有情感，他会哭，会悲伤，会愤怒，也会喜乐，但他从来不会被情绪化牵着走。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神的信靠跟顺服，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把我们的罪、我们的伤害、我们的混乱情绪都背在他身上。宣教士保罗曾经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在情绪化中挣扎，而是有一位慈爱的救主，帮助我们远离黑暗的权势，面对内心的起伏、恐惧跟困惑。真正的情绪平衡，不只是深呼吸、散步，或者是为情绪命名，这些方法固然有帮助，但最深层的转变来自一个被神赦免、被神的爱所充满、被重建的内心。你可以从认识耶稣开始，他会一步步的带领你，所以向着耶稣说 yes， 对着黑暗权势说 no。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晶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收录在盛小梅脚步专辑当中的诗歌 Say Yes to Jesus。 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分享了察觉辨识情绪的重要性，既然讲到了察觉跟辨识，我们也来辨识几个容易混淆的用词，那就是压力、担忧跟焦虑，这三个词常常会混在一起使用，但如果我们可以试着区别出来，也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辨识自己的感受。首先从我们比较熟悉的压力开始说起，压力是一种适应环境以及反应的过程，一种调整跟适应外在环境改变而有的因应。担忧是因为想要解决问题产生的思绪，涉及思考可能发生或者是不发生在未来的潜在情况，但一般而言是短期的。短暂的担忧，有些情绪的波动，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不至于会影响到健康、社交或者是工作。可是，当这些思绪不断的重复跟反刍，就会变成焦虑。焦虑在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被触发，通常是由调节情绪的杏仁核首先侦测到潜在的危险，发出讯号给大脑，指出需要释放压力荷尔蒙，好让人在应对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可以做好准备。但是这种反应可能会过度活跃，在明明没有什么好怕的情况下却发出危险的讯号。面对焦虑的情境，大脑的注意力会倾向优先考虑跟威胁相关的刺激，所以经历焦虑的人会很难将注意力转向比较理性的思维模式。如果以程度来排序的话，从小到大就是压力、担忧、焦虑，可是这三个都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如何分辨自己感受到的是压力还是焦虑呢？精灵整理神经可塑性这本书所提出的方向，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辨识，分别是多少、内外以及是否发生。首先第一个，多少，压力无所不在，端看我们如何反应跟应对，但是焦虑往往是过多的重担，而且非比寻常，甚至容易夸大负面的情况，那么这个就不是压力，而是焦虑了。第二个，内外，压力通常是外来的，因着人事物被触发而感到有压力，比如说老板的斥责、身兼多职、简报的截止日期等等。如果这些压力源消除了，你还是觉得喘不过气，那么就是进入到焦虑了。因此来到第三个，是否发生，压力会使你做出有目标跟方向的反应，但是没有外在的刺激也可以引发焦虑，即便没有任何明显需要担心的事，你仍然感到莫名的恐惧跟不安，持续的处在担心跟紧张的情绪里。英文 anxiety 中文的意思就是焦虑、忧虑以及不安跟担心。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就已经对焦虑这个议题说出了一段充满智慧的话。精灵先为您念英文的版本，这是 ESV 英文标准版，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34节。 Therefore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tomorrow, for tomorrow will be anxious for itself. Sufficient for the day is its own trouble.这里我们会听到两次的 anxious, 这个就是忧虑。马太福音6章34节中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知道我们的内心会担忧会焦虑，但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他不仅知道我们的内心，也能够帮助我们有力量，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信靠他所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学会时间管理、情绪技巧就能够处理焦虑，但有时事情一来，情绪上来，才发现原来靠自己根本很难控制得住，或者这一次控制住了，那么下一次呢？心里仍旧会感觉不踏实、不安。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是从自己来的，是从一份确信来的，相信神的话语以及我们跟神的关系。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在耶稣面前放下自己，承认自己的罪，受洗成为主耶稣的儿女，你就与神有了关系。你没有办法靠自己掌管一切，但是你可以依靠神安然度过突然来的惊恐， 并不害怕，因为你知道你属于谁。回到我们的大脑，当你思想神的话语，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属神的儿女，这代表你的认知不再从自我出发，乃是从神出发，也能够帮助你看待压力事件。你的大脑中的杏仁核缩小，因为辨识出自己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杏仁核的活动减少，也就减轻了焦虑的作用。不过经理还要再补充一下，这不是说当你信主之后就会一直有高涨的愉悦感，凡事顺利，不会感到痛苦困难，而是我们可以在面对不论对当时的我们而言是好是坏的事，不会老是有极端的反应，而这个没有极端的反应不等于没有反应。是的，每一个高潮都会有一个低潮，也许你因为昨天的幸福感和感激之情有了情感的高涨，但今天不知怎么的却陷入了低潮，但这是和昨天的高涨相比不过是恢复了平衡。因为我们也不能够每时每刻都在无比兴奋的状态里，而是细水长流的情感流露。2023年诺瓦克·乔科维奇在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的男子决赛中输给了卡洛斯·阿尔卡阿斯。记者在赛后访问他，乔科维奇说，当所有情绪都沉淀下来之后，我必然仍会非常感激。记者进一步告诉他，你应该要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乔科维奇说，明天早上我会的，但现在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乔科维奇并没有否认他在比赛上失利所带来的失落感，但他也没有把这个失落感预期到明天。他意识辨识出来自己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因为刚刚输给了阿尔卡阿斯感到沮丧，但是他相信明天会产生感激之情，因为他活在当下，但是不被情绪所掌控。他也许会检讨在这场比赛中因为自己失误或者轻忽的地方，以及可以再调整的地方，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就否定自己的身份，他仍旧是一名专业的世界网球选手。我们呢？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是叫我们变得不负责任，把一切的情绪都一股脑儿发泄不处理，或者干脆放弃，全部都不管了。耶稣是要我们把未来，把明天的事交托在他的手中，好好的过今天的日子。什么日子？顺服神的话，倚靠他的日子。就算你今天觉得过得很糟，请不要忘记继续倚靠神，因为当这一切过后，那相信神话语并且持续遵行的人就会发现，原来这些经历使我们结出了丰盛的果子。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韵合唱团所唱的《不为明天忧虑》。
心，放心歌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